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为今天信息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时代，这样动荡的时候，你爱我们，我们每一天都不能离开你的恩典。你保守我们能有教会的生活，能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没有中断。求你今天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为你传扬你的福音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边一同来造就，一同来更深的来认识你，明白你的恩典是何等大，你的圣约是存到永远，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纪念我们及服事同工，保守我们整个服事整个的过程都流畅顺利。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大卫之约，基督国度的应许。那么讲到这个约呢，我们都不陌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接触到一些合约，一些合同。在加拿大，我们成年人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一些合约，比如说我们大到买房子，小到我们的手机，你要申请一个手机的账户，都要跟人家签约。可以说这个约深入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层次。那我们今天讲的大卫之约呢，属于一个圣经里边的圣约。所谓圣约呢，就是神和我们所立的约，是从神而来的约。我们知道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签的合约呢，英文是有两个词，一个是 agreement， 还有一个是 contract。这个里边都是一种建立一种彼此的一种制约的关系，双方都有各自的义务，都有责任，还有权利。那圣经里边的这个词呢是不一样的，一个特殊词叫 covenant。 这个 covenant 呢，它是神和人的单方面的一个约定。人在当中呢，人不能为神提供任何的有价值的神可以用的东西，完全是神施恩给人，向人的一个应许，向人的一个承诺。那么圣约这个是在我们基督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贯穿整本的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约，有人认为有五个，有人认为有七个。那么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有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其实呢，这些约都是同一个约，都是同一位神和人签订的立的约，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来立的约。那这个约的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呢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大卫之约，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三个要点。那第一个就是神以恩典拣选呼召他的子民。第二，神跟他的选民立永远的约。第三，基督的国度是这个圣约应许的核心。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卫之约这个背景。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8到16节。那在这个之前呢，是从这个七章第一节开始呢，讲到了大卫他这个有一个感动，要为神呢建一个圣殿。因为大卫他说，我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神的这个神还在这个帐幕里边，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当他有这个感动以后呢，他就告诉了这个先知拿单。那拿单呢也没有去寻求神，他就凭着自己的这个感觉，他就鼓励大卫，认可大卫，并且支持他，说你可以照着你的想法去做。那么当这个拿单这个回去以后呢，神马上就告诉他，这个先知的想法是错的，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不是人本能的想法。那神就告诉拿单去跟大卫宣告了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就是大卫之约。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签的这个神和这个大卫立的这个约。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背景？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这个，当这个大卫把他的想法告诉先知以后呢，当然神知道人的心，神就知道这个过程。那么好像神跟这个拿单讲的话呢，对大卫这个想法是一个否定。那么第五节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见到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像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看这里边，神对大卫有一个称呼，就是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这是一个关系。神称呼大卫为仆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神称呼扫罗是这样的称呼的。那神的这句话，这一段话呢，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意思呢？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呢，要从这个表面的意思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心意。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比我们人的思想、人的情感更加的丰富，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情感都不能跟神的情感比，所以这些话里边的背后都有神的情感在里边。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的世界，但是呢，我们也就像圣经里边保罗经常用人的常话讲述福音的真理，让人能明白。那我们呢，也用人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心态来了解，试着去揣摩这个神的心态、神的想法。那我们就想，假如有一个人像大卫对神那样的态度来对我们，那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有人为你想给你建一个圣殿，那对神来说，神其实并不需要住一个人的圣殿。以赛亚书66:1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这个在历代志下的6:18，扫罗也这样讲过，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殿呢？所罗门他也很清楚，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不需要住人手所造的殿。你造的殿再豪华，再加里边多少黄金宝石，对神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都是他所造的。但是为什么人要为神建圣殿？这是人一个寻求神、敬畏神、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呢，虽然神不需要住人手所建的殿，但是大卫这个为神的这种着想、为神的这种爱心、对神的这种敬畏，还是得到了神对他的认可和这个心里边的这种称赞。神说，我从来没有吩咐过任何一个士师或者任何一个领袖，我这么多年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我都是在会幕当中，我从来没有吩咐一个人来为我建殿。那意思就是言外之意，大卫，我也没有吩咐你，凭什么你要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你想给我建殿呢？这个话里边，平淡的话里边，我们看到神在委婉的表达一种对神的这种对大卫的一种非常的，我们怎么讲，叫做心里边得安慰。就像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往往不愿意就是要求孩子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他主动的，他有这个心，在我们生的时候给我买一个礼物，或者是做了一件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非常开心的。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心里面有我们，他 他是愿意让我们开心的。中国有一个词叫窝心，我们北方人呢一讲到窝心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很憋屈，但是在南方和台湾呢，这窝心的意思就是贴心暖心，感到温暖。我想这个词呢用在神的身上非常的合适，就神对大卫他有这个心呢，神感到很窝心，神被大卫这种对他这种完全的爱，那种愿意为他做事情，被大卫所感动。这也就是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跟大卫要立下这个大卫之约，向他承诺他的国位立定永远。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做一个切分，大概分成这个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八到九节，这里边是讲到了这个神呼召这个大卫，然后呢告诉他神一路来保守他看顾他，就是让大卫看到以前神怎样带领他是已经成就的事情。那第二段呢是十到十三节，这里边讲到了很多这个神给他的应许，包括他的这个受数满足，还有这个建立家室，这个不受外邦的这个扰害。那神的讲这些呢都是神对将来就是大卫以后这些王朝这后代的一个应许。那呢主要集中在还是在地上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度。第三段呢是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边呢就讲到了国位国度的永恒性，这里边就是讲到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基督国度的应许，就是在这个大卫的永远坚立的这个国度里边是指向的是我们将来永恒天国的基督的国度。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第七章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那首先我们看大卫他的蒙召，大卫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是一个牧童，从小就放羊。那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最小的儿子是最受宠爱的，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完全不是。我们看大卫在家里边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撒母耳来到这个大卫家里边要高抹一个王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第几个王，但他高完了以后，这七个儿子走过，神跟撒母耳说都不是。然后呢撒母耳说你家里还有孩子吗？然后他爸爸约西说还有一个小的，都根本把大卫全部忘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在家中的地位 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色。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他却前线的三个哥哥对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不屑一顾的那个，也就是这个大卫在家里边是一个非常的没有地位的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那就这样的一个人，神说我从羊群中把你招来，他整天就在羊群当中跟羊在一起的，是个牧羊人。但是神说我从羊群中羊圈中把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了，而是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个落差从一个羊倌一个放羊的小男孩一下子神就高立他成为一个国家的君王，这个极大的一个落差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很有意思，就是呢在圣经里边好几位属灵的伟人都是牧过羊，我们可以数算出来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雅各，他们都是或长或短一段时间牧羊，摩西有40年，雅各起码有最少有20年，那亚伯拉罕他 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应该也是牧羊。为什么神要拣选一个牧羊人？这里边其实呢也有内在的一个含义。牧羊人呢往往就是代表了一个牧羊，一个带领，是要照顾羊群。那这带领这个神的百姓呢也是要牧养他们，照顾他们。所以呢这里边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那我们的主耶稣他说他也是一个好牧人。神把一个被忽视的被遗忘的这么一个角色高立成以色列的君王。那大卫呢他是一个君王，他是这个以色列的最鼎盛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王国。在他之前呢这个扫罗王那时呢是一直是动荡的征战的年代。那么从大卫开始呢这个兴盛的国王这个王国呢才开始建立。所以呢大卫他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实现。神给亚伯拉罕的说你要做多国之父，国度从你而出。那这个国度呢在人的眼中看一个含义就是地上的国度，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的含义是天上的国度。那么这个地上的国度呢应验在就是在大卫身上。另外呢这个大卫的国度又是一个将来的一个预表，而大卫呢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大卫他是地上的以色列国王的王国的国王，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将来永恒天国的王国的国王。那第九节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神就让大卫回首看自己的一生，神怎样的保守他，说让他要有大名，神让他真的很有名气。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歌利亚，一战成名。后来大卫经历了这个差不多十年左右的逃亡生涯，在很多的危险的情况下神都拯救他。所以呢这些一路走来让大卫都看到神的同在，神的保守。那神为什么要说让他有成一位大大有名的人呢？这个名气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有的说，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是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讲，也让他呢的名为大。这个在人看来这个名气是地上的荣耀，实际上呢我的理解，神让亚伯拉罕让大卫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并不是为他们个人的荣耀，而是要在他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让神的名得以传遍天下。那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呼召，一代一代的圣徒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有各自自己的不同的出身，神都呼召他们从不同的环境里边，这个每一个呼召都看到神的恩典。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从一个拜这个偶像的加勒底的吾尔，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家族里边呼召他出来，赐给他一个名叫多国之父，到他让他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做一个游牧的人，流浪的人。他终其一生呢没有得着神让他给他的应许，包括那个迦南的地，包括他的这个给他应许的那些多国的那些国都没有得到。他是远远的望见神给他的应许，他的后裔，他的国度。那么神又从西奈的旷野呼召了摩西，神没有在他做王子的时候使用他，而是在他做了四年的牧羊人以后，神呼召他出来，让他行了一件轰天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带领一个民族从为奴之地带出来。然后神在渔船上 呼召了彼得，让彼得不再去得鱼，而是要去得人的灵魂。神从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了彼得，呼召了保罗，使一个悖逆的、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成为一个大能的神的使徒。我们看到这些呼召背后都是神的极大的恩典。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回首自己怎样的蒙召，怎样的来认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数算神的恩典，都可以看到神恩典的痕迹。这就是我们第一段所分享的，我们看到大卫身上就代表了一个神的一个恩典的呼召，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一个形式。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重点，就是神对他的选民立一个永远的圣约。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说，我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他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你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边讲了很多的事情，讲到了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这个地方呢要建立他们的国度，使他们呢安定的在这里，不再迁移了，也不再被以前的这些仇敌扰害。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度周围呢是很多的外邦人环伺他们，经常征战不断，尤其在这个扫罗王的年间是常年打仗，没有什么安定的时候。那神这时候就说了，说我要让你们安静，我要让这些周围的仇敌都不再搅扰你们，让你们真的成为一个富强的王国。而且对大卫呢，他自己神也给他一个这个应许，说你受住满足的时候呢，让他一个有一个非常的一个，作为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晚年，很好的结局，让他与列祖同睡，并且应许他呢，他的后裔要继续他的位，也就是他的国位能够持续下去，而且神要坚定这个国位。第十三节说，他的接班人在说讲扫罗这个所罗门，说他呢就是接续你的这个人要为我建殿宇，这个也是实现了。然后后边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我们观察这一段呢，就是主要是讲到以色列的国度这几百年当中，神会看顾，神会保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中间有一些出入，有一些不太符合的。比如说他最后讲到，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这个应许呢，没有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实现。我们知道扫罗王这个所罗门去世以后呢，他的王国马上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北两国，而且呢这两个国家都先后被这个强敌所灭，一个被亚述，一个被巴比伦。他们灭掉以后呢，几乎以后就是一直是没有自己主权的一个状态。那么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国。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了解以色列现在的国度虽然重新建国了，它也不是一个完整大卫王朝那个时候的一个国土，其实也是和巴勒斯坦同时在占这块地方。而且呢这个王国中断了2000多年，那和这个神的应许，这个坚定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看差距很大。那我们就要反思这段圣经是不是在讲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显然不是。那神 这里边表面上看是在讲这个所罗门他的王国，实际上呢，我们相信神和人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是安定在天，永不更改的。那么这个约呢，是一个永远的约，他说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么这个约指向的就是我们基督耶稣的王国，就是一个永恒的国度。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进程里边，我们要去回头去寻找一下这个痕迹，让我们更加的清晰的看到神和人立这个约的永恒性，这个连续性。让我们花点时间去考察神和人立约，我们不要走得太远，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那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在十二章第二节，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这时候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大人物，这里边谈到了国，谈到了赐福，还有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当时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叫别人得福，这句话呢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可能觉得最不重要，但是呢这句话恰恰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以后会看到这句话反复出现。接着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里边说亚伯兰，这时候还没叫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时候呢为什么说他信耶和华呢，就是他这时候还没有儿子，但是神呢就告诉他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他就相信，那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接下来呢神就跟他讲了这边这样的话，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这里边呢第一次讲到了这个地，因为一个国必须有地，没有地没有地方建，所以呢这是一个建国的一个基础。那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神和亚伯拉罕这个立约的过程，是唯一一次神和人立约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仪式。那这个过程呢是讲到了从十五章第八节一直到十八节，这个过程我们就简短的讲一下。神让亚伯拉罕呢预备一些祭物，什么三年的这个母牛、母山羊、公绵羊，还有这个斑鸠、雏鸽，让这些呢把祭物都分开放在两边。那么这个亚伯兰呢他睡觉了，因为天晚了以后就睡觉了，说这时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接着再往后呢日落天黑，就完全的黑下来以后呢，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必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好，这个立约的这个过程呢我看到有资料讲说这个是在当时的一个通常的一个立约，就是人与人之间立约，就是把这祭物分开两边，人从中间走过去。但是通常立约呢是立约的双方一起走过去，这个祭物呢就是一种启示，一种方式。启示呢就是说如果谁背约呢就要像这些祭物一样被劈开的，所以这个立约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劈开。圣经里面只有这一次记录的这个神和人以这样的方式立约。神为什么要让亚伯兰看到，就是让他能够有真实的一个印象，这个约是一个确实的，是一个真实的约。这个亚伯兰当时他并不是说对神有怀疑，因为神已经说了以他信为义，而是他要一个确据，他就讲，他说我凭什么知道我能够得到这个地为业呢？所以这是神向他的一个启示。因为后来也讲到说我要纪念我和亚伯兰的启示，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启示的一个过程。 那烧着的火把和冒烟的炉呢，都代表神，他是独自的在这个祭物中间走过，亚伯兰当时在睡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不是一个对等的人和人之间的约，而是一个神自己向人做的一个承诺，是神自愿单方面的一个应许。因为人不能做任何事情能够给神，因为人跟神之间没有办法对等的，因为人是太渺小了，是神的被造物，所以这是完全神的恩典。神要施恩给人，就给人一个承诺，而且呢愿意自己承担这个责任，神自己在这个约当中走过。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神能够愿意这样跟他立约，他是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第一人，他是一个代表，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因信称义这个概念，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讲的。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个约，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到一个家庭，然后到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然后扩展到天下万国这样的一个过程。神是和亚伯拉罕立的一个约，但是呢这个约不只是跟他自己，而是呢跟所有的在属灵上属于亚伯拉罕之约里边的人，包括历世历代所有的属神的人，都是在属灵上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这个约表面上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一块地，但实际上呢这个含义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是神永生的神和人立了一个永远的约。人都是有限的，但是呢神是无限的，神是永恒的，神的约加给人的身上也是一个永恒的约。这个约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死掉了，但这个约神说我是一个永远的约，就继续的在他的后代身上传承下去。那再后来呢，神跟亚伯拉罕又起码有两次又跟他立约，一次呢是神让亚伯拉罕改名字，这里边呢有几个词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在这个第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然后呢我要世世代代与你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永远的约。你看这里面讲的是永远的约。他又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呢第十七章第八节又说我也要做他们的神。这里面有一个词出现了，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要记住这句话，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看这个约里边呢出现了一个国度，不只是土地和后裔，出现了一个国度的概念。那国度呢就是要一个王出现，所以呢君王从你而出。那这些我们现在都知道都是指向的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跟亚伯拉罕最后一次立约呢，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那这时候呢亚伯拉罕通过献以撒证明自己的信心，神最后一次跟他确定这个约。这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记得神第一次跟亚伯兰说的时候，就说你也要别人得福，这是一个这句话的概念，就是说慢慢的在丰富，开始是以别人让别人得福，后来是让万国得福，后来又加上了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约当中反复出现，一直到跟以撒跟雅各的约里面都强调这句话。那么这句话为什么这样重要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句话的重要性。那亚伯拉罕死以后呢，神和以撒继续的来这个坚定，继续的来这个持续这个约的这个持续性。在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三节，这个神和以撒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然后说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兰所起的誓，看，就是他要这个神起的誓跟亚伯兰起的在这个他的后裔身上要坚定，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后面又有这句话，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呢，这个在这个第三代的雅各身上呢，神也是多次和雅各重申了这个约，并且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因为这个国度就落在以色列这个名字上，所以呢，这个雅各他是这个国度的应许的一个归属，一个国度的开始。我们看到在雅各之前每一代都选择一个人，在这个以撒那个年代呢，以撒是应许之子，然后在这个雅各这年代呢，以扫被排出去了，是雅各，但是呢从雅各的后代这十二个儿子没有再选择，没有再分，而是呢整个十二个支派都属于在以色列国度当中，所以这个国度呢是在这个雅各身上这个归属了，这个是一个国度的开始，所以呢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另外呢，雅各呢又是预表了我们每一个门徒被神拣选被神改造生命的一个验证。我们看到神在雅各身上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改变他的生命，他从开始的不认识神，说我父亲的神，到最后变成了我的神，并且呢他把这个路斯这个地名改名叫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他的生命的改变经过20年的这个在异乡，他回来以后这个又回到了神殿伯特利，在这儿呢他就开始称呼是我的神。我们看到这个神在雅各身上的这个改变他的生命这个过程。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要跟这个以色列的代表摩西再次确立这个约，在出埃及记29章45节说，我要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后面又说了一句，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有时候是做他们的神，有时候神讲我是他们的神，这个做和是有一点分别，是他们的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就是一种彼此的关系。那我们讲这个圣约的这个非常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神和人的关系。其实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一个核心，并不是说神给以色列地，神给他们赐多少后裔，建立一个什么王国，最重要的呢就是神和他们有这种关系，彼此的归属的关系，就是耶和华说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这是一个约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包括神也经常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为一个家族的神，成为一个民族的神，最后变成了因着这个民族是世上万国都成为神的子民。我们看到启示录里边最后这样讲的，21章3节说，我看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这最后这个结局还落在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神与人这种关系的确立，这是这个约的最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人和神建立这种关系，彼此归属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其实这个神是做百姓的这个他子民的神，但是呢有更深层的一个关系，就是神是百姓的父，这些他的子民呢是他的子。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第7章的今天的经文第7章第14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表面上这是在说这个所罗门。我们看这个第三部分，就是基督国度是应许的核心。 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一个神和百姓子民的关系更加升华，变成一种更加的在这个应许当中更加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我们都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称为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神居然能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赐给属他的子民，都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也包括姊妹，不只是这个弟兄。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神说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最后这一段呢，它的指向就是基督国度的永恒性。刚才我们分享了第一句父与子的关系是终极最高级的最后的这种结局的关系。那他说人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是在讲到神在塑造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一个生命的过程，用人的杖人的鞭来责罚他是一种管教，是一种塑造。但是呢神说我的爱不离开他，他这里面讲了一个人物，就是扫罗。扫罗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代表，就是被神弃绝的一个代表。这是神至高无上的权柄，神恩典的拣选。在这上面我们不能够挑战神，也不能够疑问神为什么拣选大卫而废弃扫罗。在人的概念当中，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大卫一个杀人犯，一个奸淫犯奸淫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神还拯救他。扫罗他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却被神弃绝。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了我们的蒙的恩，为了大卫的恩感谢主。我们不能去质问神为什么不公义，这恰恰是神公义的表现。为什么说这里边不是只是对所罗门呢？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看这个圣经的前后的这个语句之间的关系。他后面讲到他的国位立定在永远，大卫这个所罗门的国位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一段呢就是指向了将来永恒的国度。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认定这个将来讲的这个直到永远的国度，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国的国度呢？因为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边，12章35节，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22章46节说，众人都不能回答。就这些文士，他们虽然对圣经很熟，但对耶稣提这个问题他们无法回答，回答不了。那我们能不能回答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有答案。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就说，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是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主，大卫是一个人，所以呢大卫称耶稣是主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要明白犹太人他们也明白圣经，为什么他们就这个问题就难住他们了呢？他们就觉得，哎，耶稣讲这话真是很奇妙，但是他们不明白不懂。说回来还是讲到他们 就像主耶稣讲的，你们不明白神的，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因为他们一直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基督弥赛亚就是一个地上的领袖，地上的王，所以他们不能把这个基督和神的儿子连在一起。当然作为地上的王，就是大卫的后裔，不能作为大卫的主，所以他们解答不了这个问题。在耶稣那个时代，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一个常识，是每一个普通的犹太人都知道的，没有任何的质疑。所以呢，这个旧约当中很多的预言都指向，都告诉他们，将来那一位王就是大卫的后裔。那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他们会这样的坚定，这样的看呢？其实呢，圣经里边，如果我们看这个先知书，确实有太多太多的经文都指向了将来有一位王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他们一讲到大卫的子孙呢，你来救我吧，一讲到这些呢，他们都是认可的，这一个王呢就是基督。但他们这个基督的身份不能和神的儿子连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能够连在一起呢？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我们在这里讲一处经文，让我们就知道这个为什么大卫的子孙就是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我就拿出一节经文吧，其实太多经文了，在这个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应该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们一看到这样的描述呢，就是在讲基督将来的王，他是大卫的苗裔。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很多先知书里面都这样讲，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就他们不能和这个永恒当中联系起来，只是他们眼光还在地上。那刚才我说了有一句话呢非常重要，也让我们反复来想的，就是开始呢神就跟亚伯兰就讲你要使别人得福，后来又变成了这个你要使万国得福，后来最后演变成这个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一直到和以撒和这个雅各的这个约当中都一直强调这句话。这句话好像让人不太明白，为什么总是强调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3章16节这里边说，神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也就是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边这个后裔就是指向着耶稣基督。所以呢，整个这个圣约的中心就是基督，从始至终，从亚当那个时候就是指向的女人的后裔，就是在指着基督，一直到最后。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圣约的核心点是人和神的关系，是神拯救人，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归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个中心呢就是基督。好，我们总结今天呢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圣经，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两句话。一句话呢就是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呢是指向基督，这个后裔是指基督的，所以整个这约的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那另外一句话呢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呢也是在很多约中出现。这句话呢就是在讲到这个约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要我们和神建立关系，恢复到我们和神在人犯罪之前的那种和神那种和谐的关系，成为神家里边的人，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学习大卫之约，我们要有一些反思，就是这个约 神和亚伯拉罕和大卫和摩西都反复强调这个约的持续性，神的恩典都在这个约当中，这个永恒性。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在犹太人他们都是在这个约的当中，但是呢在旷野倒闭了60万这些男人，他们都没有进去，只有2个人真正进入了迦南地。他们都是蒙了这个在这约的当中，也是有这个应许的，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进去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这个约是神恩典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真的能不能进入这个恩典的约当中去，这需要人做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我们看，回头看一下亚伯拉罕，神和他立约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第一次是在他刚到这个迦南的时候，神从他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房子里边呼召他，你出来到一个地方去，我要指示你一个地方，他就去了。据考察呢，乌尔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很舒服的地方，很发达的地方。在当时他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靠这个牧羊做一个游牧的民族，但是呢到那里以后，神就给他跟他立约了，说我要你让你成为大，让你名为大，让你有多国之富。就是人对神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第二次神跟他立约呢，是说他信神，神说你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神说看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我让你的孩子和天上星星这样多，他就相信，神就说以他的信为义。这时候呢又再次跟他重申这个约，然后最后一次跟他立约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把他自己的这个应许之子，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献给神当燔祭。他就这样义无反顾的去做了，走了3天在山上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所以人对神要一个正确的回应。刚才我们开始就分享了这个大卫之约的背景，大卫是他愿意在自己的殿中，他感到不安，他想到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他就有这个心中起意要为神建这个殿。那么神表面上并没有说你给我建殿，而是对他是一个否定。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分析那段经文了，是神对他的这种心，这种爱主的心是一个悦纳的。我们刚才用一个词是窝心。那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讲到摩西，当摩西带领百姓在旷野地的时候呢，有一段情节是神要放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当时神说我不跟你们去，因为你是悖逆的百姓。然后就这个摩西就跟神讲了半天话，后来就讲说这是你的民，然后呢就说你让我们去也没有告诉我们谁跟我们去。后来神就说我必跟你们去，我要与你们同在。这时候呢摩西的表现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摩西就讲，他说你若不跟我们去就不要让我们去，如果你不跟我们去，我们怎么知道你爱我们呢？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你的百姓呢？好像一个孩子向父亲撒娇一样的。那一段经文呢非常的感人。我们就看到神给人立约是一个恩典的，是一个对人没有任何的要求的约。但是呢人如果要进入这个恩典的约当中，人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蒙恩的，我们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都在这个大卫之约，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在这个里边，我们也是蒙了神的恩典，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神就赐给我们，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对神只是一个啊，我已经在这恩典当中了，那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随随便便。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约当中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恩典的里边去呢？真正的进入到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荣耀的永恒的国度里边去呢？ 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告别的时候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还要接你们再来。主耶稣将来要来回到世上，回到地球上接纳一些属于他的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被接的人当中是成为一个被接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主耶稣也说过了，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从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大卫、亚伯拉罕、摩西，他们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回应的，那我们要学习他们在神面前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卫为什么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相信神不是随随便便拣选人的，也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跟他立约的。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知道万人的心。刚才我们讲到了扫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扫罗也没有犯大卫那么严重罪，为什么神弃绝他？我们就相信神永远不会犯错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决定永远都是最完美，人永远不能够明白的一种非常的最合适的一个决定。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我的感动就是我们在这个约当中，我们又不要闲懒，而是呢要向那些向他们来学习，像大卫那样有一个爱主的心。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能不能效法大卫，真是把自己摆上，然后呢也像他那样能让神心里边喜悦我们，让神对我们的表现，对我们的对神的这种回应让神感到窝心，让神感到心里边喜悦，让神受感动，像大卫那样，那我们就真的在神的在这个永恒的约中我们就有份了。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么多的属灵的伟人，这么多的恩典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你向我们所立的约是存到永远，是一种永恒的应许，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他们，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能有份，我们也能够真的配得这个约，我们能够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不受亏损，让我们都能够将来在你的约里边有份。请你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愿意的来学习你，跟随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